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啊，今天看到我们诗班的全体都来到了会场，而且给我们献上这么好的一首赞美的诗，我们的心灵都到达了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要感恩。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竟听到明显这边的声音特别的洪亮有力，我就知道诗班来了。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末了的话》，这是《哥林多前书》正道系列的最后一讲了。弟兄姊妹可能会问：不是还有两章吗？怎么就到了《末了的话》了？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我是在去年的复活节，我讲了《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他复活了。那因此呢？今天我会跳过15章，直接来到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他在这书信的最后还有什么末了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卷书信，从第一次开始讲到哥林多教会，神的教会，接着是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你们属于基督，两种智慧。神中心的管家，教会纪律，当弟兄间起了争执，在身子上荣耀神，婚姻与独身，知识与爱心，使徒的权力，见解联合和自由，蒙头与荣耀头，纪念我身体的一和多，最妙的道，最大的德，还有追求爱，且慕恩赐，按次序行，他复活了，包括我们今天，终于到了末了的话。英文常说 "last but not least"，也就是说最后的，并非是最不重要的。那这一句话其实用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也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保罗在这一章依然给我们阐明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我们平常可能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话题。这里面他首先讲到了圣徒的捐书、同工的旅行计划，还有最后的劝勉和问安。在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会读到说，哇，你会读到他们的生活好像就展现在我的眼前，是那样的活泼，那样的生动。你会看到，而且这个圣徒跟教会之间的这种非常活泼的互动，而且看起来是读起来好像是有些琐碎，但是它里面却透露出非常深刻的神学洞见，还有它的一些教牧的考量，也是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也就是说神的活泉的面前，来去取这用之不竭的属天的活水和灵感。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聆听《哥林多前书》中这末了的话。请。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岂知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5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勉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以专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服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法和夫图拿都并牙该谷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吉拉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主的，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帮助你的百姓亲自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饥渴，非因无饼无水，乃是缺耶和华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将属天的祝福从天上倾下来，浇灌您自己的百姓。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一段经文是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末了的话，最后的话。那这一章他讲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讲到了为耶路撒冷教会捐书的问题，第二个他提到了同工造访的计划，第三个是他最后的劝勉和问安。我们就一一来看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关于奉献的教导。这里面一开始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应当怎样行。这里面讲到了为圣徒捐钱，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他这里是特指保罗他在他所建立所服侍的这些外邦的教会，让他们特别为着母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做的一个特别的金钱奉献，用于支持当地的这些贫穷的圣徒。这是保罗他在他整个宣教旅程，或者说保罗的整个事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工。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记载下来说，当时被称为教会的柱石的雅各、彼得和约翰对保罗说，你们要纪念穷人。而且保罗也特别强调说，这是他一向热心在做的。在罗马书中他说，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给他们。他们是指的犹太教会，特别是指的耶路撒冷的这个母教会。而且保罗说，外邦人跟外邦的教会给耶路撒冷给犹太教会的奉献是什么呢？是要还所欠的债。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和九章，他整整用了两章来讲他的这个事工。而且他指出在这个奉献方面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要慷慨，要牺牲，第二个要心甘，要乐意。而且还指出这个奉献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供给圣徒的实际的需要， 第二个呢，是这些得到帮助的人，他们经历到神的这种爱和肢体之间的爱，他们可以归荣耀与神。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保罗在他的整个事工当中，这个对于耶路撒冷圣徒的捐助是这么重要？你如果不管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还是看他的书信，其实他多次提到关于给这个耶路撒冷圣徒的捐书的事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从实际的需要来看。那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的生活面对了很大的难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可想而知，作为被殖民者，他们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他们来相信了耶稣基督，相信了弥赛亚，他们不仅要面对罗马人的这种盘剥，同时他们还要遭遇他的犹太的骨肉至亲，就是他们的同胞的这种逼迫，可能会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会下监，在社会上遭遇歧视，在经济上被排挤，很有可能他们就从整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被剔除。还有学者研究说，当时耶路撒冷整个地区啊，遭遇了这个灾荒，自然灾荒。所以你看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相对来说，在外邦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情况要好很多。那他们是有能力，其实也应该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贫穷的基督徒，助他们来渡过难关。这是从实际需要来看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从这个神学教义上来看，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是承受了犹太基督徒属灵上的好处了，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犹太人，就是说我们在属灵上承担了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属灵上的好处的话，其实在物资上能够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们，这其实是也是理所应当的。福音其实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从犹太人来传到外邦人的。保罗他在罗马书他也说，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什么？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也就是说指我们这些外邦人。这里面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时间顺序啊，这里面更是有一个神学的一个优先性，就是福音是优先临到这些犹太人的，然后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保罗他甚至用一个比方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好像是野橄榄枝，而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是原来是生长那个根上的橄榄枝，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信被砍下来，而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就泥着性来种植在这个橄榄的根上。而且在当时啊，当时初代教会可能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神学或者教义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张力。也就是说，作为外邦人，需不需要先受割礼，要遵守他们一些犹太人的这种律法，先成为一个犹太人，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也就是说，一个外邦人可不可以以一个外邦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完全不用思考的一个事情。可是这在初代教会，可能是整个几十年当中是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就连这个使徒彼得，主耶稣也要通过异象三次来去说服他说，这些外邦人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成为神的子民。而且在加拉太书，还有哥罗西书，这里面你没看到，当时教会他们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些教会，这些外邦的教会，他们面对一个张力，就是说，他们先要先受割礼，要守这些犹太的各种的节期， 各种摩西的律法，先成为一个犹太人，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看到他们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张力的，以至于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就是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专门召开这个大公会议，就是商讨这个外邦人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也就是说，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也是属于外邦人的教会，我们其实是在属灵上是受了这个犹太教会属灵上的好处的。我们想到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张力，包括当时面对这些神学教义上的这些争论，如果这个外邦的教会如果在经济上能够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去弥合这两个教会张力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保证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分裂，不致分裂成外邦人的教会和犹太人教会，而是成为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同时呢，对保罗而言，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也是借着他的这个服事，也是能够得到整个犹太教会这些犹太使徒的认可。这是关于这个，就是保罗在他所建立、所服侍的外邦教会，一直在去推动的一个事工，就是让他们来去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这些贫穷圣徒的，这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那关于捐书该怎么做呢？经文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几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操作的具体原则。第一个就是根据进项甘心乐意。什么叫做根据进项？进项在原文当中，其实它是用的一个被动的语态。它含有一个被祝福、得丰盛的意思。很明显，这里面祝福人或者使人得丰盛的是谁啊？是神。而我们基督徒则是领受祝福，则是得丰盛的这个对象。我看到我们的中文圣经，它有的是翻译成进项，有的翻译成收入。我看到这个翻译其实都没有体现出这个圣经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因为不管是进项收入，你觉得哦，因为我做工得到的，但是圣经它想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说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收入，或者说我们的进项，这其实都来自于神的祝福。这个 NET Bible 它翻译的就比较清晰，它翻译成什么？说他说 "To the extent that God has blessed you"，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收入在内。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祝福，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来奉献给神的一个神学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工作，而且有做工的能力和智慧，这些是不是都是来自于神呢？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从神领受到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将我们很小的一部分奉献给神，用于支持这个教会，支持神的国，其实是一个很自然，也是一个很值得感恩，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相反，我也在想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容易去奉献，或者奉献的那么的不甘心？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承认我得到了一切是来自于神的祝福？我的 promotion 就是我的被晋升，或者我的收入增加，或者我赚到一些钱，是不是这是神的祝福？如果这个是神的祝福的话，你会觉得奉献其实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然，圣经也考虑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会看到圣经并没有规定某一个人你必须在具体数目上的要求，但是他却说，根据你神赐福你的情况，你甘心乐意的奉献， 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他所喜悦的。当我们的奉献不只是一个钱，我们的奉献也成为我们向神感恩、我们敬拜神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根据进项甘心乐意。第二个原则呢，要提前准备，避免尴尬。这里面说啊，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在初代教会啊就开始，其实是每一个主日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啊奉献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其实过的是安息日，他们过的是什么？犹太人，因为到基督徒，你会发现到，其实早期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过了是这个主日。那他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们做什么呢？有一起聚集，他们有领受教导，彼此团契，有祷告、薄饼。我们在新约的其他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其实还有奉献。也就是奉献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2000年来，也就是奉献都是作为基督徒聚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基督徒将我们的心来献给神，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将我们的财物来奉献在神的面前。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我只把我的心献给神，我可以不去奉献？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在金钱上信靠神，其实我们很难相信说这个人他真的会把他自己的生命会交给神的。还有人说，我奉献，我们教会好像也不缺，我要等教会财务出现很严重问题的时候我再奉献。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凭着信心去奉献给神，我很难想象会说在教会遇到非常危机的时候，一个人会突然有信心去奉献。其实奉献也是我们来操练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途径。我就特别佩服我们教会，包括我见到的其他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在奉献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们通常在拿到他们的工资之后，都是先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多拿出来放好，待到主日做奉献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敬拜的心来奉献在神的面前。那现在你会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奉献的形式也在变化。可能在早期，我在想，可能很多还有实物的奉献、金钱的奉献。可能前几十年很多大家是现金的奉献，现在是支票的奉献，现在是网上银行，还有的是手机银行。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谈到我是怎么奉献，我是说我可以在手机可能30秒就奉献了，然后每个月这样奉献一次。然后这个弟兄就提醒我，他说其实奉献不只是，特别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容易，就是说不只是转一个数额、卷一个钱到教会的这个账户，他说奉献更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不只是奉献，不只是30秒，而花几分钟。我在做奉献的时候，我可以在奉献之后，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向神感恩，感恩说神给我的供应是这么的丰富。我可以感恩，愿我的奉献也成为我在神面前的一个馨香的祭物，现在的面前我也祷告说，求神来使用这个奉献，能够用在神的国度当中，用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当中。就像我们的这个司会每次在为奉献祷告的时候，那个不只是司会来替你祷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奉献的时候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来去奉献在神面前，奉献在神的家里。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提前准备，避免尴尬。第三个，要固定的频率，不要等感动。大家不要吃惊啊，我们不是经常说感动吗？为什么我这里说不要等感动？这里面说七日的头，每逢七日头一日，这告诉我们这个频率，也就是说是每周都应当奉献的，不要去等特别的感动再去做。 因为我看到在基督徒当中，这个感动这个词经常被误用。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圣经非常明确教导的事上以没有感动为借口不去做，这其实是不顺服。如果圣经已经清楚明白教导了，这个就不需要等感动，这个就是应当顺服去做的。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团体，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会放一些特别感动人的现场的音乐来操纵人的情绪，或者说让一些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故意让弟兄姊妹感到 guilty， 或者讲一些非常能抓人心的故事。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我们是奉献，是我们跟神，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才是我们跟这个教会的一个委身，我们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我们大大方方的把圣经清楚明白的教导出来，不需要扭捏的，也不需要通过这些其他的方式，因为能够，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奉献给神，说明是我们得到了神的这么多祝福，其实是感恩的一个机会。那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一个月或者一年奉献一次，或者说我要等到特别的感动我再去奉献？其实这个次数还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鼓励弟兄姊妹每周都有奉献。因为每周这样的话，每一周都提醒我这一周神给我的供应，这一周神是如何的来祝福了我，每周我都可以来去数算神的恩典，每周我都可以为着教会的财务，为着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来祷告。因为当你奉献给教会的时候，奉献给神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关注，哎，教会有没有用得很好，教会用在哪了。如果你不奉献这些事，你可能想都不看，可能这个 Church Bulletin， 你看我们每周都有那个奉献，如果你不奉献，你可能根本都不关注。但是我知道，如果你经常奉献的话，你一定会特别仔细看这些数目。哦，我们教会的最近奉献有没有减少？哦，够不够用？我真的看到弟兄姊妹有同工会来问我，说我们教会最近这两个月奉献有点少啊，是怎么回事？真的，你会看到一个经常奉献，他的心，他奉献在这里，他的心就在这里，他的委身也是在这里的。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是信任和监督。管理钱财的人，其实最重要的还不只是懂得管理钱财，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可靠的品格和成熟的灵命。那这样管理钱财的同工，他需要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当中来经过这些试验，他的人品、灵命、能力都能够为大家所称道。大家，也就是大家这个人是可靠的。就像《使徒行传》里面，他对管理饭食的同工的要求是什么？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我当时读的时候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些人管理饭食的不就是管理饭食，会做饭，会派发这个碗让这些人吃饱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这里面的要求还要有好名声，还要被圣灵充满，还要智慧充足？我发现越在教会服侍久，我越发现越是在这些不管是饭食啊、金钱啊，好像你会觉得非常世俗的事情上，越是在这种你以为很世俗的事上，其实对同工的灵命要求越高，对同工的这种成熟度要求越高。因为在这些事上一旦出了问题，你不管是看旧约还是新约，你让这些人吃不上饭，哇，那是要闹翻天的。你看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吃不上饭，他们也都要打死摩西的。在新约使徒行传，教会刚建立，当有人的饭食没有供应上，教会要闹分裂的。当这个金钱出问题的时候，同样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感恩呢，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教会在财务方面的同工，他们是真的非常的忠心的摆上你知道你要做很多的这种数据，很多的 data， 很多的报告，其实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精力，很多的祷告才去做。我们要为着在财务方面多年的服侍的同工，忠心服侍的同工感恩。可能我们很少去提起他们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去运行，其实我们应该向他们为着他们向神感恩。 同时呢，管理钱财是需要有监督的，不可能一个人来去做这个管理，出纳跟会计要分开，出纳和会计不能是夫妻，像这是最基本的，免得给这个魔鬼撒旦留下地步。这里面讲到这个奉献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根据进项，甘心乐意；第二个是提前准备，避免尴尬；第三个要有固定的频率，不要等着感动；第四个是信任与监督。这是讲到这个圣徒的捐书。我们接着来看同工的造访计划，这里面包括三个人的计划。第一个是包括了使徒保罗他自己要造访哥林多的计划，第二个是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来接待提摩太，而且要为他送行的计划，第三个就是向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于这个亚波罗他不能造访的一个解释说明。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三位神的工人的他的一个旅行的计划。那保罗在这里面他提到他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他说他先要经过马其顿，然后再到哥林多。我们看这个地图，保罗他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当时在哪儿啊？是在以弗所，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以弗所 Ephesus。 然后呢，他的这个地图是怎么看呢？就是说他要往上往北，然后呢要到这个马其顿。马其顿有三个城市，腓立比然后呢帖撒罗尼迦还有比里亚，这三个城市。我们知道保罗在他宣教旅程在这三个城市都有建立的教会，而且这地已经有了这些基督徒。也就是保罗他要到这个哥林多，他首先要经过这个马其顿，它是一个罗马的一个行省，他要回访这个行省当中的这三座城当中的教会还有基督徒。他说经过马其顿表示他并不会停留很久，很快他就会到这个哥林多。你会看到他用的词是不一样的，他说他路过马其顿，但是他到哥林多他说要与你们同住几日，甚至会考虑过冬。我们考虑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别的需要，我们知道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教会其实有很多教牧方面的需要，不管是教会的一些纷争还好，还是一些道德品格的问题，属灵恩赐的一些争议，包括这个关于复活方面的一些质疑，其实他们的需要是很多的。同时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就是说这是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的张力。也就是说保罗他这次他要去探访这个哥林多教会，他要做的是一个危机牧养，他要处理这个教会的一些危机，同时还要修复他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他到哥林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去完成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而且他还提到说让教会来为他送行。送行是什么？送行其实是一个专用的词啊，不只是说 OK 拜拜然后一走然后把门就带上了，他不是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理解的送行，送行是一个专用词，他只给这个旅行的人呢，当他离去的时候为他提供金钱食物包括旅行的伙伴，确保这个人能够安全的抵达目的地。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其实他是拒绝他得到这个教会的供应嘛，但是在这里他可能是对于一次性的可能帮助他给他送行，你会看到他其实是请教会来为他送行，他是接受的关于这个送行。而且他还马上就解释了他不能成行的原因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先要在他在以弗所现在还有未完成的事。当时很有可能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应该是早春，他说他会待到五旬节，然后呢五旬节之后应该夏天就到了，他要到马其顿过夏天，之后估计在秋天或者深秋就到了哥林多，他会在那里然后再去过冬。他之所以要待在以弗所，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有又宽又大有效的门为他开了。 而且下一句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很矛盾的，怎么可能这个福音的门大开，同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他？我们期待的一个理想的一个事工的环境，不就是这个国家从政治、从这个社会、从文化都比较接受我们的信仰，周边的人都很喜欢我们，我们通常是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工的环境，觉得这是理想的。可是保罗在这里面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好像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画面，说又宽大又有效的门开了，而且他说并且反对的人很多。也就是说，人心的开放与否啊，有的时候跟外在的环境不见得有必然的关系，往往在一些困难的环境下，人的心反而是更加开放的。多年前我们在比较那个中国跟日本的时候，我们做比较，我们知道中国相对来说整个环境其实是不开放的，但是我们看到人的心其实对福音是非常开放的。像日本，其实它整个国家其实是开放的，是很自由的，但是人的心反而并不是那么的开放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过去啊，就是10-20年，大家猜一猜，福音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哪一个？啊？你们说几个，我看有没有说对的。沙特阿拉伯，还有呢？伊朗。哦，有人说对了，就是伊朗。大家能够想象吗？伊朗在过去的20年间，就是从穆斯林的背景转为基督徒。20年前呢，我看了一个数字，是福音联盟的一个数字，他说只有5000到10000人。可是今天就20年之内啊，你知道这个数字增长到多少？80万到100万。大家能够想象吗？你会觉得这个国家，你们知道它还被美国的这个经济还在制裁，它又是这个穆斯林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它基本上是一个神治的一个国家。可是你会看到而且我还有机会跟一个伊朗的牧师，还有在那边服侍的一些同工去聊天，我听到他们的那种见证和分享，你会觉得特别像那个中国可能80-90年代，就是那个福音大爆炸的时代，就是那个福音增长快，这种信徒信主的，还有那个教会成立，就是同工跟不上，就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其实他们遭遇的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们的经济是困难的，而且是遭遇整个这个政府啊，就是政府他对这个在基本上在所有的穆斯林的国家对基督徒的其实是非常压制的。而且在这过去的2年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的心对福音是更加的开放的。当然，这个疫情我想是一个好像是过滤一样，也有一些人真的就流失了，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人反而对福音更加开放，跟一些还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他们都有表示说他们开始思考这个生命，觉得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觉得他需要一个信仰，就是愿意来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因为着各种的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来教会了，跟他们聊的时候他说他要回到教会，要开始参加小组和团契了。更多的是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的这个2年半当中，他们都说更加学习依靠神，包括在祷告、在读经、在学习方面都更加的积极的。在上一周周末，我跟惠顿住的一个弟兄去他们家看他，他是参加惠顿有一个 church， 他的 church 叫 college church， 他就分享，他说他的教会啊，就是最近他们其实早就完全开放，他说他们的教会比疫情前来的人更多。他说他这个没有想到的，你如果可能几个月前你如果看数字的话，很多的数字或者报告都说什么，都说经过疫情之后教会可能会有 二十、三十可能就没了，流失的。然后奉献会减多少？然后这个教会就遭遇什么？可是我实际去看这些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不是这样的。你会看到，其实疫情对我们来说，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世界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也知道，在这当中也有一些人过世，也有一些人失去工作，过得非常的艰难，有的 mental 方面也有一些挑战。可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看到，其实神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更加的在扩张。在过去4年，我一直是在教会教这个受洗班。在疫情当中的这几班，不管是人数，还有这些弟兄姊妹，我看他们的受洗见证，他们的生命，其实我看到是在进步的。也就是说，这个好像不利的环境，我们人眼看到的好像是很糟糕的环境，其实并不能影响神的工作，而且神的大门反而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反而是大开的。我们要为着这个来感恩。昨天我参加了教会有一个团契，他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他问就是这个疫情对你的什么影响？其实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轮流分享说，神怎么恩待他，他要为着什么什么向神感恩，哇，就特别的感动。你会知道，我们即使在这种艰难当中，在这种挑战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有神的人，其实我们的心里依然是充满着这种感恩，充满着喜乐的。这是讲到这个保罗他的一个旅行。接着呢，保罗又向教会来推荐的提摩太。提摩太呢，是保罗属灵上的儿子，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同工之一。那提摩太在这里其实是作为保罗的个人的代表，先到哥林多来为他预备。那他要到哥林多，他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在第四章，他说他先要到教会来去铺路，来去解释保罗他在各地的这个行事为人如何，他的事工如何。我们知道，当他们已经有张力的话，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先去打前阵，来去预备他，其实也是让保罗的整个的旅行会稍稍容易一些。其实提摩太的这个使命是蛮有挑战的，因为他要做的是这么一个预备，给保罗来预备铺路的这么一个工作。又加上提摩太其实是应当是当时是蛮年轻的，而且他的个性呢，就不如保罗那么强。保罗他特别担心他属灵上的儿子到哥林多会被欺负，他说特别嘱咐教会，他说不要藐视他，凡要留心照顾，叫他无所惧怕，来完成保罗的嘱托。啊，我读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你会看到他们主内的这种同工啊，他们的那种情谊，他的那种爱啊，其实你会觉得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不仅如此，他还告诉教会说，在提摩太完成他的任务呢，要为他送行，让他平安的回到保罗这儿。而且他十分令人动容的是，保罗说提摩太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我们知道吧，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宣教士，而提摩太其实是非常的年轻，但是他却这样的来去推荐这么一个年轻的童工，其实也是很令人佩服，看到他的这种胸怀啊。我们最后来看，就是保罗还特别说明了这个亚波罗弟兄不愿前往。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分裂啊，其实跟这个亚波罗，至少跟他名字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分裂，他们怎么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保罗跟彼得或者亚波罗，其实他们三个之间并没有矛盾，也没有张力。但是教会的分裂是借这三个教会的领袖，以他们的名字来进行的这种分裂。而且你看这里面，保罗跟亚波罗他们丝毫看不出他们关系上的张力。保罗甚至鼓励亚波罗前往去探访教会，可是亚波罗弟兄呢？他说他不愿意去，我就在想这一段话呀。 我想很有可能亚波罗弟兄他是考虑到教会很不幸，以他的名字为借口造成了这种分裂，他是极力的避免使自己不成为教会继续以他的名字带来更大的分裂为口实，而选择暂不探访。我就非常的钦佩他，就是说其实你在这里面显出了这个亚波罗他为着教会考量的这个他的成熟和他的智慧。我们知道在医疗工作者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誓词叫做希波科拉底誓词，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做医生啊，做护士的。这里面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 First, do no harm. First, do no harm. 也就是说第一要务就是不要伤害你的病人，因为对一个医生来说，他的这种医疗的能力和他的技术，其实他是非常容易来去伤害一个病人的。那对于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传道人也好，同工也好，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 soul physician， 就是我们是灵魂的医者啊。其实你想想，一个世俗的，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 do no harm， 不要损害病人。那作为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同工，其实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不要伤害基督的身体，不要伤害基督的身体。其实，在教会服侍容易吗？是，有的时候是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委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受伤，我们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他这样对我，我不能让他好看，我不能让他好过，这是人的自然的倾向。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亚波罗弟兄，我们看到其实圣经的很多的这种例子，包括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成熟的一些传道人，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事情是带到神的面前，而不至于是因着自己的这些的委屈也好，受伤也好，来去伤害基督的身体。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教会同工的旅行计划。第三个，我们来看最后的问安与劝勉。那保罗他在最后有一个劝勉，他用了四个军事的俗语：警醒，在真道或者信仰上站立的稳。然后第三个是做大丈夫，就是要勇敢。第四个要刚强。这里面首要提醒的我们说是要警醒。这他之所以使用这些军事俗语，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的。我们晓得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恶者魔鬼更是伺机想要攻击神的教会，来攻击我们这些基督徒。他好像那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的小心，要去远离罪恶，要去离开试探，不要给敌人破口来被攻击。同时我们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就是这个离不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的近身，也离不开我们对主话语的深入的理解和践行。而这一切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而非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同时也他说要勇敢做大丈夫，就是我们在属灵上要做成人，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不要做婴孩，而要做成人，要抛弃小孩子那种不成熟的样子，因为那个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断的向上来追求成长。最后说要刚强，刚强就是要靠着主能够面对各种的压力和挑战，使我们的生命在这种压力之下被淬炼被锻炼的同时，也使神的教会被建立。无论是警醒、勇敢、刚强，其实不意味着冷漠，而是说凡事都要在爱中行。我想这里面是很好的回应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不管我们做什么都离不开爱的。而且保罗还接着用例子来说明哥林多这些弟兄姊妹该如何相处。首先他提到了斯提凡一家，他说他是雅盖亚第一个圣徒，应该是第一个他受洗的。他说他们一家专以侍奉圣徒为念，而且又提到了这个斯提凡和夫图拿都 这些都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他说他们都是这样，所以要特别的敬重啊，要顺服这样为主劳苦的人。接着他又提到了三个人，叫做斯提法拿、夫图拿都、雅该古。你们读一下能不能读顺了，你会发现这三个名字可能读顺了都不容易，好像是圣经当中的无名小卒，可是他们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做了什么呢？他说他们补足了教会的亏欠。弟兄姊妹，不要说自己是无名小卒，我没有职分，我没有位分。其实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同工，包括做牧者，我们在很多方面其实是有亏欠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想的并不到位的。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接纳，其实我们更求你们来去补上我们的不足。你会看到这其实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看到彼此的不足，看到彼此的欠缺，我们不是去批评论断，我们不是去传话，而是真的就是知道他的软弱，我去暗暗的谦卑的去补上他的亏欠，去补上。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这其实就是应该神的家应当去呈现的一个画面。我想当神看到他的子民，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各自的软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彼此补足的话，我想神，我们的天父是一定是喜悦的，我们的主是一定是得荣耀的。而且这里面说他们这样的服侍是不能不被纪念的，这里面你看保罗特别提到了他们三个名字，可能名字我们都读不顺的，可是保罗却特别的将他们写在圣经当中。而且结尾有很多的问安，亚细亚教会问安，亚居拉和百居拉，这是一对非常好的夫妻同工啊，而且在他们家里也有教会，他们的教会也问安，保罗他说我也亲笔问安。我想保罗他整个哥林多大概是有人帮他写，他最后要签一个名，写上他的名字，这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普遍。他特别去说我亲笔问安，其实表示他的这种看重啊。而且在问安之余呢，也有惊吓，我不知道是惊吓还是惊喜，也有咒诅。他说那不爱主的人是可咒诅的。 我想很多人可能读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啊。他是圣徒啊，他是保罗啊，他竟然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咒诅，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保罗在这个问安当中好像一片祥和的时候，突然让你觉得看到了一个，你不是惊喜，应该是惊吓，其实也是一个警醒啊。我们知道在一个夫妻的关系当中啊，如果双方没有爱了，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光景，因为没有爱，他下一步是什么？就是走向淫乱。因为没有爱，其实没有爱就是走向淫乱的一个开始，或者离婚，或者不离婚，或者情感出轨，或者身体出轨。其实我们跟神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神是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婚约在里面的。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其实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爱上其他的东西，世界啊，罪啊，或者其他情欲啊，这些东西。当我们的心不爱神的话，我们被这些东西掳去的话，其实就是淫乱，属灵上的淫乱。你会看到，这是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保罗这里说不爱神的人是可咒可诅的。其实这个也是不停的提醒我们，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会经常为着各种各样的罪，我们会到神的面前认罪，但这里面提醒我们，其实更需要认的是，当我不爱神的时候，当我看到我里面没有对肢体的爱的时候，其实更是我们需要去到神面前来悔改认罪的时候，因为这个比可能比你具体犯某一个罪其实是更严厉的一个情况。最后呢，还有一个祝祷， 他说：“愿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那今天呢，我们就算是讲完了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整个的正道的系列。那在这个末了的话当中呢，使徒保罗可以说是谆谆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奉献上呢要甘心乐意，要慷慨预备，同时要定时献上。那在同工间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事工其实是超越环境的挑战的，同时看到这种同工彼此的接待，同时在同工教会服事的时候要有操守，有底线。最后就是在主的爱中啊，要持守信仰，彼此的接待，互相的补足，同时我们一起说愿主快来，我们一起来仰望主的再来。那在讲完哥林多前书呢之后呢，我要开始一个新的书卷的正道系列，就是罗马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圣保罗借着他最后的劝勉，让我们看到神在你的家里，我们当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教导去奉献，让我们借着奉献来感恩，来数算主的恩。主啊，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同工该如何相处。主啊，求你也愿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成为一个真的就像您在话语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成为神你乐意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教会。我们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